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2024年，新春伊始，我们这群蒙福的你的宝贝百姓儿女们，就聚在你的面前。我们不单单守主日敬拜你，我们还学旧约的课程，我们何等的欢喜！我们就把新的一年还有我们灵命的成长、家庭的生活属灵的敬拜各个方面都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让我们，这是日子越加增，恩典就越加增，然后呢，属天的那个长进也特别加增，说就像我们的牧师所领受的那样，在新的一年我们要不断的成长，然后要多结果子，进入到荣耀的丰盛里面去，赐福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还有在网络上正在学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靠着主得的越多越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接着就是上个礼拜的内容。那个大家就会发现，我们在创世纪花的时间挺多的但是实际上呢，这还不算多。创世纪的丰富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一季8次上课来讲它，其实呢都讲不完。所以呢，我是尽量的给大家压缩，把一些主要的内容交代给大家就好了。那我们呢，上次就结束在第7个内容上嘛，我就给大家呢提一下第七个内容，往后一直到创世纪的结束，今天呢我们把它结束掉。那个我们这里呢特别给大家一个读旧约，尤其是创出利民申，其中呢也包括约书亚记，前六本呢，在旧约圣经当中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圣经当中比较多的出现呢，我们一般叫它预表和表记。等到旧约呢，从那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变得少的了，就是从士师记再往后到马拉基书渐渐预表和表记的内容就减少了，但是呢。早期的这经卷中，《创出利民申书》前六卷书里面呢，预表和表记的内容特别丰富。那也许你会问，老师什么是预表，什么是表记？从神学院的教导中我也愿意，我们平信徒呢有装备之后呢，我们慢慢也变得了不起也可以多知道一些。从神学院的教导中呢，我们会告诉大家什么叫预表和表记，一般平信徒呢就少知道。什么叫预表呢？明确的告诉大家，那就是在旧约当中的记载的，特别是前六卷书当中，有些人事物，你明显你在一读的时候，哇，你就会发觉说，他应该不是单单指着他自己而已。它遥遥指向新约当中的，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第七个内容当中已经给大家规定范围了，就是所讲到的基督的部分、圣灵的部分、教会的部分，甚至还有个别的地方，比如说上次我也告诉你们，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他甚至还预表天父，但是比较多的，一般就预表的部分就是基督、圣灵和教会。哎，那确定一个人事物为预表，却是有相应的限制。你知道这个限制在哪里？这个限制就是什么呢？必须得新约有明文的教训。我们一般就叫它预表。假如没有明文的教训，可是呢，你却发觉，尽管新约没有提，我们依然觉得这个人事物肯定指向旧约的基督、圣灵或教会，它也可以做，但是不过呢，它可以叫做表记，清楚没有？所以明文教训和没有明文教训的区别就在于，有明文教训就叫做预表，没有明文教训的就叫做表记。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呢，你比如说你当读到那个有预表的内容，哇，新约很多呀。新约就会告诉你，那个就是那个亚当，他是那个后来之人的预像。他指谁？亚当被叫做首先的亚当， 后来还一个亚当出现了，叫末后的亚当，他是谁？我们的耶稣。你看到有没有明文教训？有，是不是？还有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你试试看第几节，那里施洗约翰对着自己的门徒，然后就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有没有明文教训？哎，这就是啥了？这就是明确的表记了。然后呢，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那里面，你试试看这在哪一处也很出名。他提到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你们被杀献祭了。你看到没有？他直接就把逾越节的羔羊跟基督被杀连在一起了。所以这样的部分都是什么呢？预表。你在新约圣经当中可以找好多例子，我在这就不一一提了。那像表记呢？表记的内容就多了，因为呢，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并没有对前六卷书，旧约六卷书里面很多表记的内容一一都做解释。如果一一都做解释，就都变成预表了。那他没有做解释，那么很多的部分呢，就变成了表记。那么表记呢？大家就需要知道呢，由于他新约当中缺乏明确的教训，所以当你确定说这个肯定是表记，那新约又没有教训，那一般我们就会说呢，就怎么限定来理解它，这就成为一个读经的方面呢，老练成熟所要求的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我比如说拿一个例子跟你们讲，比如说当那个你读到约书亚记。以色列百姓都进入迦南美地了，对不对？我们一般，你如果要是看迦南美地，请问你怎么看它？我请问，有多少人认为迦南美地是表明天堂的？请你举下手。我们当中有4位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把它指为天堂呢？不是说不可以，可是呢？就是那个，如果你要是用一些真理的条、圣经真理的条件加以限定它，你就会发觉，当你把它指作天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问题存在呢？你就听我说啊，你们听完之后，请不要气馁，而是你们就发现限定表记来理解的它的含义、它的规则在哪里？我请问你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情况可以限定，就尽可能不把迦南。看为是指天堂，虽然它特别美好啊，好到一个地步啊，但是呢，依然呢，慎重把它理解为天堂。原因是啥呢？你如果读整个天堂里面的那个圣经里面对天堂的记载，你会发觉，在迦南地呢，以色列人是把当地的敌人迦南的七族赶尽，然后不肯走的就要杀绝。然后这样，这个当地人腾出地方来了，以色列人住进去，这是迦南地。我请问你，如果在天堂，有没有住着邪恶的天使？哇，将来我们也能飞了，然后飞到天堂里去，把他们通通像赶迦南的七族，把他们赶走，然后我们才住进去，有没有？看到没有？这就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那也许你问了，那老师啊？那如果要是迦南地这么好，又不能理解为是天堂的表记，那我们把它理解为什么呀？好办了，这就是需要知道圣经原来指着这个问题在说什么，你知道吗？迦南实际上是指着人生命当中到的所达到的第三种的特别的光景，那个光景就是与主一同作王，然后得胜。也就是新约里面保罗所说的，与主一同钉十字架了，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还跟主一同可以作王掌权，是这种光景。大家知道基督徒的三种光景吧？一般我们就用以色列人的三个阶段来看他的三景，我们的三种光景。第一种光景在埃及地为奴，知道不？为奴就是从前我们做外邦人的时候，不信主的时候，然后呢，靠着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我们得救，是不是？那么我们埃及的在世界的那个阶段就结束了，然后呢，借着过红海，红海是 象征和表明洗礼的。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旷野，旷野时间长不长啊？40年，就好长的一个阶段呢。但是记住，很多人在旷野倒闭，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在旷野倒闭，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进迦南。所以旷野会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但是呢，基督徒只要正常的成长，一定会进迦南。进迦南的阶段，其实就是很多成圣的，然后呢，得胜的基督徒、神的儿女的那种光景。所以，我们一路讲的约书亚记，大家我们还会强调这一点。所以，大家明白迦南的含义了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说预表它有明文的教训，因此呢，比较容易确定它、限定它。但是呢，表记通常就需要呢，就是那个来看经文内部的一些说明和讲解的它的合理性，然后来约束它。因此呢，表记的部分呢，容易让人呢信马由缰，容易让人呢就是海阔天空。但是呢，不怕在真理上越熟悉，越近身，那么我们理解真理的时候呢，领受启示的时候，就会越来越中规中矩，你就不会跑在那个线外了。哦，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做一些最基本的解释。那大家呢，由于这样的一些解释啊，大家就可以依照着一二三，我们看这么多的内容啊，都可以有的内容明明的就是预表，有的内容呢其实就是表记，大家呢自己来加以划分，来那个加以熟悉啊。其实这三大点啊，基督、圣灵、教会这个表记，我就是今天讲完。都讲不完，哎，真的那个，所以我必须得在这个地方啊，我就把它略过了啊。你们自己看，圣经当中最早提到基督的时候，那个为什么我们说，就是整个的圣经都是由一条血线、一条救恩的线穿过，所以呢，在那个创世纪的第3章，主就那个耶和华神就提到过女人的后裔。有一天呢，要伤蛇的头，就已经预言了弥赛亚的出现。哎，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着基督。有一天，他就把蛇的头给伤了，但是呢，蛇会伤他的脚跟。头重要还是蛇那个脚跟重要啊？头重要，你知道吗？那个蛇被伤是致命的，脚跟呢也受伤，但是呢是可以痊愈的啊。我们那个，然后呢，那个亚当夏娃所穿的那个皮衣。就是要有活物被杀，那被杀的究竟是什么呀？圣经没有提，但是肯定不是小猫小狗，你放心。我们按照圣经，如果中规中矩的来加以理解，取皮子被杀的应该就是绵羊，还不是普通的山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山羊的皮呀，它比较粗，哎，但是有的地方的山羊的毛啊，又非常柔软，所以得看什么样的品种啊。然后呢，后来就是那个亚伯县的羔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那个特别在创世纪第14章出现的那个撒冷王，麦基洗德。哎呀，假如有时间呢，好好讲讲麦基洗德，可有意思了。这个人才奇妙呢，这个人的存在啊。在当时的世界，其实引发很多人的，如果你好好想想，你会有很多的思考。你比如说亚伯兰呐，被呼召到那个应许之地去。按理说亚伯兰应该去找到一个很属灵的地方啊。如果要是知道有麦基洗德的存在，其实我们就像很多人，我们在美国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种习惯，知道有生命河灵粮堂，有的人为生命河灵粮堂就搬过来。有的美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美国中部或者哪个地方有一个好教会，他们就搬家到那儿去。我说的意思是，那亚伯兰为什么就不搬到撒冷去跟麦基洗德住在一起呢？因为麦基洗德被叫做是至高神的祭司，然后那个又是和那个平安王又是仁义王。然而呢，与他相比起来啊，整个迦南全地那时候已经住满人了，迦南七族。每个族都十分的败坏，很奇怪，是不是？哎，反而那个亚伯兰呢，没有就近撒冷王这个属灵的环境，他后来呢被引导是后来一直住在希伯伦，这是有缘由的。 哦，那么另外呢，就圣经当中，尤其在那个希伯来书第七章，当讲到撒冷王麦基洗德的时候，就讲他无父无母无祖父，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就跟耶稣基督啊完全都配上了。可惜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不能多讲，哎，那个大家呢就多注意，就是那个麦基洗德呢，特别是从属天的大祭司的角度，然后来表明跟基督的美好的这个相符合，你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因为呢，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希伯来书第七章，当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特别是把耶稣基督跟谁做比较呢？跟亚伦做比较。那么呢，大家就知道亚伦他的那个就是那个他的谱系是从那个从亚伦从立位。哎，这条线儿一直下来，所以人间的大祭司都一定要有人间的谱系世袭的传承。但是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三职，先知、祭司、君王的那个祭司里头，我们却看见呢，他的谱系从人间的角度是犹大支派，发现没有？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犹大支派有没有出现过祭司啊？犹大支派不出现祭司。出现祭司的是立位亚伦这个后裔。那么，如何看待耶稣基督大祭司的合法性呢？实际上，从旧约里就看到先例了，那就是从麦基洗德身上就看到有一个超越的那个不从人间的谱系上受局限的大祭司的存在。知道这个思路不？就是用这个思路来告诉我们。如果大祭司那个麦基洗德，他的存在是合理的，那么耶稣基督出自于大卫支派，那个犹大支派，而犹大支派没有出现祭司，那么耶稣基督却做神的祭司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不是人间的一种体系。哎，所以呢，大家如果看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里。然后那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一点是特别至关重要的，就是当那个亚伯兰呢得胜了那个幼发拉底河那一带，哇，那个叙利亚那一带，那个亚述那一带的古代亚述那一带的四王回来，但是路过那个当遇见那个撒冷王麦基洗德的时候，是麦基洗德给亚伯兰祝福。你要知道，这个亚伯兰不得了啊！亚伯兰都是大卫的祖宗，基督又从大卫的后裔而出。但是呢，那个属天的大祭司，那个麦基洗德却给亚伯拉罕祝福，强调的是圣经强调的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那就厉害了。原来麦基洗德的位分高过亚伯兰的位分。然后圣经其实就在告诉人，基督已经在谁里头了？已经在麦基洗德里头，因为基督啊，乃是自有拥有的。哎，所以圣经当中，当讲到这个属灵的逻辑的时候，你当明白这一点，你就会明白那个希伯来书究竟在讲什么。哎呀，特别的好，而且那里面呢，当讲到那个亚伯兰接受麦基洗德祝福的时候。那个圣经特别强调说，立位还在亚伯兰的腰中。大家知道腰是啥意思？按照犹太人和我们中国人的生殖概念，我们都认为腰是男人的肾精、肾源、阳气所在，也就是生殖系统。它不是仅仅指那个吃腰子那一个东西而已，它是整个指着生殖系统。所以它实际上告诉人。当亚伯兰被麦基洗德祝福的时候，而麦基洗德预表基督，听清楚啊！立位，也就是后来会产生祭司的那个支派，还在亚伯兰的生殖系统中。我请问有多少？我们在座有几个东北人？有东北人没？哎，今天挺不幸啊！本来有一个我们坐在前头那个杜哥，他是东北人，他是跟我老乡。你知道吗？我们东北人有一句话，叫做"多少代多少代以前"。你比如说，我在多少代多少代，我的祖先以前，我还在我祖先的 腿肚子里面转筋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外地人有没有这么说过？腿肚子里面转筋，其实就是隐藏在那个身体的生殖系统里的意思，有一天会出生。那么也就意味着，你知道吗？人间立位和亚伦的系统，必须得服从于属天大祭司麦基洗德的那个权柄和系统。所以地上的要那个要次于天上的，天上的要超越于地上的，哎，所以当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可有意思了啊！但那个圣经的真理呢，不解不明啊，而且呢，像这些真理呢，你越到后来生命越长进，当你看到这一切，你就越加读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的喜乐啊。然后呢，以撒就不用说了，那么雅各当在伯特利的时候。所那个梦见那个天梯，哎，都预表着那个基督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里面就讲了，那个耶稣基督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属天的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人们不借着他就不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呢，透过他我们可以上去，然后呢，天使也透过他可以下来。哦，大家可以读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三章啊。那约瑟就更不用讲了。那关于圣灵呢？关于圣灵的，无论是那个表记也好，叫做预表也好，你会看见呢，内容也特别的丰富。像那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啊，那里面就告诉我们，当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特别创造地球的时候，当时地的那种原态，那种原生态，被形容为是那个希伯来文叫做头乎瓦波乎，就是空虚混沌，然后渊面黑暗，你无法形容它。啊，头乎瓦波乎，那个混沌的那个渊面黑暗的，那么呢，圣灵就在上面运行了。哎呀，这可有意思了。那圣灵究竟在那么空虚混沌的那个水面上，那种原态的那种原始的那个生态上，它究竟运行了多少年呢？完全没有时间概念可以来形容它。但是呢，圣经却很有意思。我在这里不提给你们呢，觉得亏欠你们。圣经呢，在希伯来文原来所讲的那个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的那个"运行"那两个字，它不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到海面上、到湖面上看到一股怪风在那呜呜呜在水面上转，兴起波浪，不是这样子。圣经原文那个"运行"呢，是一个很有情绪、很有情感的一个词汇。很有色彩的，有感情色调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解经家翻译圣经的人呢，喜欢把那"运行"这个词呢翻译成就是孵化。大家都知道孵化，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到每年春天的时候抱个大母鸡，然后呢，那个把它的蛋拿过来，然后放一个筐里，那东北的老母鸡呢就坐在那个蛋上，就一坐就是20多天。每天除了吃饭、上厕所的时候，它就老老实实在这上面，那个体温、体热就传导过去。然后到有一天呢，你就会听到那个壳里面就怎么样了，就那个就出响声了。所以有人就从哲理的角度就说得好，一个鸡蛋从外面打破就带来死亡，因为你要吃鸡蛋了嘛。一个鸡蛋如果从里面打破，就是啥？就是生命。哎呀，那个小鸡儿。黄黄的小脑袋，黄黄的小嘴儿，当从那个蛋壳当中一下就出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啊，哇，全世界最美好的一瞬间，可以拍得上的。哎，所以呢，那个孵化是带来生命的一个过程。那因此你就可以知道，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究竟运行了多久呢？我们不知道，就是孵化着、孵化着、孵化着，到有一天，上帝说要有光。你知道吗？那个中文翻译成什么呢？就是那个要有光。其实，在希伯来文，一个字儿，光。对神来讲，不用说要有，直接就是光，光就出现了。哎，那很多人很感兴趣说这个那个第一束光从哪来的？等等等等，人们都在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不是在讲科学，我们不探讨这些啊，我们就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所以呢，大家就注意这个运行。然后另外呢，就是亚当， 在鼻子当中被神吹入那个生气，你知道吗？他也是，被表意为圣灵。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呢，就是当亚当后来一犯罪，他到了900来岁，他要死。他在犯罪之后，他与神的交通隔绝了，所以灵的那部分死亡了。直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的，直到重生，生命再重新再有。那么呢？可是呢，那个生气的部分呢，不单单有圣灵那部分，还有属地的人呢，气息的部分。那么当那个人犯罪之后，灵隔绝了，灵死亡了，但是呢，气息的部分呢，还存在着，一直到人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知道我服侍过多少，那个就是，就是生命到最后一时刻的，无论是亲人和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上帝好像把足够的气按定量放在了人的肺里面。等到有一个时刻，到最后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就再怎么给他做呼吸，再怎么给他，都没有，都不再有气了。那个生气没有。哎呀，所以到生命的某一个时刻，你必须得敬畏伟大上帝掌管生命的全能。你看，一口气那么简单，多一口气就不是人自己能够争取来的。到什么时候咽下最后一口气，就没有了。哎，所以呢，这里面都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想啊。还有呢，就是生命河。哎，我们这里所说的生命河呢，就是那个创世纪的前头告诉我们，伊甸园当中有四条河啊。哎，伯拉河啊，西底结河。基训还有比训啊，非常的美好，而且呢，在圣经的原意当中，那几条河的名字啊，个个都是什么呢？都是好意思。所以未来啊，如果大家有孙子生孩子啊，起名不是老不要老起，哎呀，这个 David 那个 Paul 那个 John，然后那个 Peter，满地都是这些名字，你可以找一下这些名字来取，都是好意思，好吗？给大家一个建议啊，然后另外就是挪亚放出来的鸽子，这就不用说了啊，鸽子表明圣灵啊，然后呢，在新约当中，耶稣受洗从水中上来，圣灵如同鸽子一样降下来，你看到明确的教训啊。然后关于教训教会的部分，你看到夏娃呢，然后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进行解释了，所以这是预表。那么另外呢，方舟呢，你看不到。那个明确的那个，圣经就直接告诉你说，方舟就是指教会，你看不到这样的明训。可是呢，它清清楚楚是标记，因为呢，方舟它有那个按照神规定的建筑的方式，分几层啊，然后呢，那个人怎样进去啊，然后呢，方舟的门和窗要从外面被神关呢。等等等等，而且呢，这在大患难啊、大审判的时候，是唯一可以得救的地方啊！哎，这些方方面面，你知道吗？都是什么呢？都可以作为教会的理解。你可以那个在这方面呢看到呢，就是限定可以理解为教会的。你比如说，我们向来就像挪亚时期的洪水，只有进到方舟里面的人才能得救一样，在今日啊。尽管教会2000年了，到今天，而且现在呢，其实很多美国的基督徒啊，到了主日都不去聚会的，但是他们也认为自己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却需要知道，教会呢，实际上长久都有一个口号，你知道这口号叫啥？现在已经很少讲，但是我觉得这个口号大家应该记得，就是教会以外无救恩，救恩是神透过教会来加以体现的。那当然，如果这样的话呢，有人听到会不高兴，会一定问我说：“那王牧师啊，你的意思是我们一定得来教会吗？来具体的教会吗？你知道吗？你可以把教会具体为理解为这个教会、那个教会，也可以把教会理解为一个家庭性的教会，但是总之呢，教会是指着基督在地上的身体，就如同我们那个查过以弗所说了。”人必须把自己属于这个身体上的肢体，哎，脱离这个肢体， 我们为什么说脱离这个身体是不行的？古代的一些牧师们常常用一个比喻来做比喻，那就是用炉火当中的炉子当中的火炭，你把它拈出去了，这个火炭就灭了。所以，一个声称我绝对不在基督教会里的人，我却可以生命活得很好，这样的人，除非你像约翰那样被放在拔门害道，是从外力限制你自由，然后你的灵命非常高，你不远离神。否则，一个灵命再好的人，如果你拒绝教会，拒绝成为基督教会的一员，灵命不可能好。请允许我给这个断言。爱听不爱听，不喜欢这句话我也要讲，因为这个绝对符合圣经啊。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的生命属于基督的教会啊。所以呢，那个只有透过方舟、挪亚世代的那一家八口才能得救。所以呢，他就表明，在末后的时代，人一定要在基督的教会里啊。那么另外呢，像萨拉也是那个，哎呀，萨拉的内容要讲一讲啊，可好听了。你知道萨拉为什么美妙呢？大家知道萨拉那时候那个，尤其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当讲到亚伯兰呐，把他带到那个埃及去，然后那个。埃及的法老一看见他，就顿时啊，就像那个唐明皇一样，你知道吗？三千粉黛，五颜色。其实那时候的萨拉已经按照圣经描绘，已经女性的生理期都断了，都已经结束了。按理说，女性生理期一断，由于雌性激素的减少或者什么样的原因呢，就容易不那么美，尤其古代的人。然而，那个法老一看到萨拉就流口水，非要娶到手里不可。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萨拉有多么的美。你知道这个萨拉的美啊，一方面是萨拉美的事实，因为那不是孤证。后来呢，亚伯兰又躲饥荒，跑到基拉尔那个在那个非利士人手下的时候，又差点出事情。发现没有？哎，所以呢，就是那个萨拉一直这么美。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圣经里啊，当讲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圣经就会告诉人，教会啊，其实到现在已经在地上，已经2000来年了。教会有没有变得越来越衰老，像个老太太，满嘴的牙都掉了，然后瘪着嘴在说话？你没有看见？教会越在地上时间越长，它没有变得越衰老。反而越来越什么呢？就像保罗形容教会，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哎呀，太棒了，你知道吗？那么如果要说到这里，就有另外一本跟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同一个宝贵级别的一本书，我也愿意推荐给你们，你们愿意去看吗？这本书可好看了。叫做圣洁无瑕疵。你们去读吧，读完之后啊，如果你们得着了，你们就好好高兴，好好感恩。那本书就特别讲到圣经中的几个女人的，而且那个几个女人呢，都表明教会，表明教会的属天，表明教会的分别为圣，它的美，它的美好。哎呀，特别特别的好哦！所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天当教会预备好了，以色列也预备好了，其实以色列跟教会会合在一起，成为从天上降下来的一个羔羊的心腹。哦，所以呢，羔羊心腹不单单是基督徒个人，还是教会外邦教会跟以色列的一个结合啊！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里就不多说了。然后另外呢，利百加。哎，利百加也是，哇！当你读到创世纪第24章，哇，那个当你那个读到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其实就是，创世纪第15章里面，亚伯兰跟神说，我要是死了，我所有的产业都归那个大马士革人了，就是他路过大马士革的时候带来的一个奴仆，这个奴仆才好呢，你知道吗？在那个创世纪的24章里，亚伯拉罕的奴仆给以撒娶媳妇儿。跑到哈兰去，那是一个不短的一条路啊，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乃是圣灵的表记，哎， 在那一章当中呢，以撒是表明基督，谁表明教会呢？利百加表明教会。那么这里面大家就看到，在一章当中，三个重要的角色出现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父的角色。父的角色就是天父，就是亚伯拉罕所表明的，他就在安息当中，他不用管的，他只要把圣灵派出去，圣灵就把外邦的教会，带到基督面前。所以你知道圣灵要做什么事儿啊？我们今天当提到圣灵的时候，绝对不仅仅的不要把圣灵理解为圣灵跟我说话，然后圣灵让我有各种现象等等等等。其实圣灵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引人来到基督面前。所以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就把那个利百加，Rebecca，然后带到基督面前。你看，基督是承受万有的，基督悠哉悠哉的。当那个利百加来的时候，基督干啥呢？基督那一件事儿，就是那个以撒那一件事儿，就足可以让人知道，以撒乃是承受万有的，是预表基督的。他在田间，只需要在那里默想就够了。新娘老远路来呀，风尘仆仆，他在田间默想。哇，好有深意呀！只是这里呢，不能多说了啊，所以大家呢，大家在这里呢，就好好思想。然后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个以撒把那个利百加领到他母亲的帐篷，然后呢，他的母亲由于已经去世了，有一个阶段了。然后呢，圣经说那个时候以撒的心才得安慰。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撒拉是怎么死的？为什么那个圣经说，以撒娶了利百加，心才得安慰。你们知道不知道？不大知道吧？一般这里面呢，这种内容都属于神学院级别的，一般我们不讲的。你知道吗？在22章里面，不是讲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吗？圣经就没有多讲，后来就提到撒拉的去世，讲到亚伯拉罕的难过。其实呢，按照犹太人的传说，犹太人就说呀，就是那个当亚伯兰呢。亚伯拉罕呢，听神的话，带以撒出去要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告诉他的妻子撒拉。而那一年就是那个以撒37岁，你知道吗？37岁。结果呢，当时呢，那谁那个那个啊、呃、撒拉呢，是父亲带着儿子走了，撒拉才知道，然后呢，已经追不上了。然后大致判断那个时间差，应该已经现为祭了，所以按照犹太人的传说，撒拉一股火就去世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那个亚伯拉罕带着儿子高高兴兴回来，因为已经得了大福了，又有山羊替代以撒了。但是后来呢，撒拉去世，全家都悲痛万分，就是因为撒拉没有等到最好的时刻。当然，圣经本身没有交代啊，这是犹太人传说。那么呢，按照这个传说，如果要是真的有它的合理性，那也就是，到了以撒40岁娶妻的时候，那么这个期间就过了3年，他得了利百加，把利百加带到他母亲的帐篷里，他的心得了安慰。为什么？因为终于有一个美丽的女人。然后呢？占据他生命当中的地位，在那之前，他妈妈一直对他来讲非常重要。当看到这些呢，有些犹太人的传说呢会弥合掉圣经当中有些没有记载的一些欠缺，但是呢，我们以圣经记载的为主。这些呢，就是给你们一点小福利，给你们听听而已啊。感谢主。好的，那另外呢，像那个亚希娜呢，她就是约瑟的妻子。其实约瑟的妻子呢。来路非常的特别，如果拿今天的医治释放的角度啊，那有点不大容易解决。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约瑟的妻子亚希娜呢，乃是埃及安城祭司的女儿。那埃呀，那个埃及的那个宗教啊，如果你理解起来呢，最直截了当的，有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拜金牛犊，你们就知道埃及人的那个宗教究竟是什么了。 而且还有，我本来是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才会告诉你们，摩西和亚伦不是奉神的命在埃及行出十灾来吗？那每个灾其实要打击的都是那个灾背后的一个埃及本土的邪恶势力，所以你就知道埃及啊是个多神，然后一个黑暗全是笼罩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的一个城市当中的祭司的女儿嫁给约瑟。那么，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讲，约瑟的家有没有污染呢？有没有属灵的污染？哼，有点难办，是不是？那如果拿今天的角度，那得做怎样的清理呀？而且呢，那个就马拿西和那个以法莲，出自于原生家庭，母亲是，自己的姥爷，那个外公就是那个外邦的祭司，哇，这个原生家庭这种传承也不好啊，哎，所以我们要说呀，就不要太那个诗意化理解，为什么呢？伟大的上帝啊，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他的能力来解决相应的问题啊，所以呢，就不要把某些问题看得过重啊，以至于我们最后都会影响来理解那个约瑟的灵命光景啊，不要多想啊，伟大的上帝许可并计划了约瑟在埃及娶妻。而且雅西娜呢，由于是外邦的女子，她就作为呢外邦教会的表记啊，所以呢这一系列的我们就我们大致提过了啊，不讲呢是有点可惜，但又不能多讲，我们就结束在这儿。然后呢，创世纪当中三个核心的典范，我上一次呢跟大家简略的提过了，我就不多讲了。大家主要呢就注重三个重要的内容，那个人物啊，也就是呢像那个亚伯拉罕啊、雅各，还有呢约瑟，我们分别叫他们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信心的先祖。然后雅各呢，是在性情、个性、品格方面被改变的一个实例。哎，如果要是你认为一个人就是那个就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话，我们说人世间这么说话是有道理。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我们不赞成。为什么呢？你在雅各身上就可以看到。这原本是一块，真是我们不叫它又臭，但是我们肯定认为这是一个挺硬的一块石头。你发觉没有？哇，要说谁不好改变，雅各应该是最不好改变的。但是这个人后来被改变的炉火纯青，灵命上是登峰造极。哎，我喜爱这个人，喜爱得不得了。我再次告诉大家说，看到这个人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他都能被神改好。我就有希望，知道吧？我不是说别人有希望，我一看到他，我有希望，所以我就把我自己交在神手里，哎，你就做就好了啊。然后呢，像约瑟被叫做是一个与弟兄迥别之人，哎，你在弟兄那个你在约瑟身上呢，最好就看到他的蒙爱，然后他的下坑，他的受艰难，然后另外呢，他的尊贵。在荒漠甘泉当中呢，有一句话形容他是特别好的。约瑟因为经过受痛苦，最重的痛苦、最深的痛苦，以至于后来呢，伟大的神就把他身上的镣铐改成化为他颈项上的金链。这话形容得多精辟哦，那个好过我们形容他100句。所以大家就好好的来理解他，而且呢，非常像耶稣基督的一生。然后，另外读约瑟呢，还有一个人物，你可以很好的来做比较。你知道，在圣经里，就是但以理书当中的但以理，但以理在某些方面很像约瑟，在工作上、在解梦上、在一些事工上也都非常像。哎，所以大家呢，自己来那个来，有的地方自己来多近身了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最后的内容了。最后的内容呢，就是书中有个别的难解之处。难解之处呢，我们其实呢，大家如果一路读呢，尤其像读《创世纪》，还有读到《约书亚记》，都会有一些难解之处。像读到《约书亚记》，就涉及到我们一般常常碰到的，就是人们一般，尤其刚慕道或者教外的人，当读到《约书亚记》。就一般就会问说：“哎呀，你们的神怎么这么凶残呢？人家迦南人在原地自己的地方住得好好的，你们非得把人家赶尽杀绝，然后呢，那个那么残忍，哎，那个，然后嘛，人们一般读经都会问到一些相应的问题。创世纪呢，也是被问问题问得特别多的。 我们都列举了几个啊，那么像创造的日子，分别上述的果子，然后呢，神的儿子们，还有呢，就是那个族长们的年代啊，几个相应的问题，我就简单说说。首先，创造的日子呢，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的看法呢，在基督徒当中啊，尤其基督徒当中的文化，文化分子，特别有知识，然后有学历。然后呢，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呢，一般就不大容易来接受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个就那个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一直到第六日、第七日这样的叫法，这样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希伯来文的人呢，他们一般算时间呢，他们是从天黑开始算起，所以他们的一般叫法就是有晚上，这个时间呢就从天黑。一直到第二天的天亮之前，这是一半时间。然后呢，有早上，早上就指的天一亮，然后再到天黑，所以呢，合为整个的那个24小时。那么这就是一日的概念。所以圣经呢，当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呢，你会发觉创造的六日加上安息的神安息的第七日，都是告诉我们就是七个。日子的概念，但是呢，比较有文化的一般人呢，他们就会认为，如果拿圣经当中所讲的日子的概念，结合着今天的24小时为一天，然后在一天当中就会产生从光，然后到人的被造，有点太快了。所以他们呢，事实上，尽管有很多人说我不是那样，但是也隐藏着，就是结合着有点进化论的那个隐秘的含蓄的一种意思，就认为某些阶段如果漫长一些，我的理性就好接受。所以呢，你通常问到有些弟兄姐妹呢，包括弟兄姐妹，他们信神的存在，也信救恩，但一论到创造的日子呢，他一定要接受说，任何的一天。作为创造头六天，都应该是一个漫长的地质时代，一个地理时代，一个漫长的时期。哎，他们就是容易接受。那我们如果在今天呢，其实我觉得呢，我们也尊重你这个看法。哎，我们也不用用这个来论断说，因此你就信心不好什么的，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反正创造那六天，你我都不在场，对不对？所以，究竟一个漫长的多少一年的，或者是就是24小时的，我跟你讲，对我来讲无关紧要。我最关键的就是，我才不在乎先有鸡先有蛋。我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能吃到鸡，我也能吃到蛋。哎，然而，如果真正按次序呢，我们真的应该相信是先有鸡后有蛋。就像什么呢？先有男人，后有女人。然后后来直到有一天才有我，我现在那个，所以笛卡尔说嘛，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哎，那个我思故我在，所以呢，人的第一感官很关键。那么关于那一点呢，就是那个创造的日子，人怎么看？虽然你们看到有些书不断的在探讨什么的，我觉得没关系，灵命一般呢，在成长的起初。在墓道的时候，可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了。不过我就不信呐，哎，结果到了有一天，你会发觉最能征服你生命的是啥？耶稣的大爱。你知道吗？最能征服你生命的是等你过月那个受难节和复活节。我跟你讲，那最能伟大的神，最能得人的生命，得人的心。所以等到你那个时候啊，其实创造的日子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个问题还没解决，但你已经接受主，接受主得他的生命最重要啊，其他别的先放为次要。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说它是奥秘啊，你怎么看，我们都不论断人。那另外呢，就是分别上述的果子的问题。其实分别上述的果子啊，然后西方的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家就会说：“哎呀，你们的上帝太不宽宏大量了，就是因为吃一个果子，那个果子还让人能得真理，眼睛还能看见，你们的上帝就不愿意人这样。”其实你要知道，那个这里面呢，它就牵涉到几个重要的方面。那个这个果子呢，它叫分别善恶。 这个分别善恶呢，它不是一般性的，就是人得了属灵的知识，然后呢，就像箴言，就像诗篇里面告诉人分别的，按照神的意思和标准来分别的善恶，而是呢，在非法的、不合法的属灵的渠道当中获得不该有的知识，知道这意思吧？哎，我们就拿一个最显然的一个例子吧，就拿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就是圣经的贞操观念是跟就男女的贞洁观念是跟婚姻有关，也就意味着借助婚姻，两性进入到探索两性的这个奥秘。那么，按照基督教传统的我们的这个正规观念啊，那就是在婚姻以外或者之前。人们所探讨的对于性的那种经验的获得，那个 knowing，那个知道，其实就是某种形态的分别善恶树。你同意不同意？哎，我们得同意。所以呢，所以这就是那个我辅导过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就越过雷池了，然后他们痛哭流涕说。就在那一瞬间，当他们吃禁果的时候，那个理性就在他们里面告诉他们说："完了，两个字儿，完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知道了，你就再也没有办法不知道了。但是在婚姻当中的对性的知道，却是蛮有平安，被遮盖，等等等等。哎呀，所以当然。探讨这个问题呢，它比较难堪，因为呢，很多人其实都有过痛苦的经历。我们这里呢，不是为了来那个来打压谁，而是我们在探讨一个属灵的一个它的诀窍所在啊，也就是借助着非法的途径获得某种知识的那种啊，那种做法，其实就是。分别善恶树的这种果子不能吃的，它的关键所在。另外一个情形呢，就是当上帝说话的时候，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你知道不？这个死，不是来自于那个果子有毒，死是来自于上帝所发出的规定死的那个话语的权能，死来自于上帝所说的。所以有人以为说，那个果子应该很好吃的，那个果子有没有毒啊？不在于果子，而是上帝对那个果子的定性，吃那果子的定性。哦，所以讲到这里呢，实际上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思考的啊，我们也不多说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圣经当中啊，有讲关于那个创世纪当中提到有神的儿子的那个情形，大家知道那个。啊，在创世纪那个摩亚洪水以前，圣经上有讲那个，讲到当时生命混乱的状况，就有，就是那个历史上有那种英武有名的人，然后跟有些那个人间的女子结合，有那个神的儿子们，跟那个人间的女子结合，生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么呢，这里面呢就带来那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历来呢，关于神的儿子究竟指什么？有的解释呢说，神的儿子与人间的女子结合，生出特别的人来。那么神的儿子呢，是指着天使。如果你要是读的那个约伯记呢，那里面就讲到说，那神坐在天庭上，然后呢那个。神的众子也都在他面前，其中也包括撒旦也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但是撒旦来不是为了敬拜，撒旦来是为了控告。哎，那时候呢，撒旦还可以来到天上神宝座面前来控告。那谁是那个神的儿子呢？一些最基本的主张，甚至犹太人比较多的人也相信那个神的儿子是指着天使。但是呢，这里面有另外一个情形，就是神的儿子如果只为天使。就有一个大问题，我们就要知道啊，天使是灵体，那人间的女子是肉体，那灵体能跟肉体结合，然后生出儿女吗？在地上的传说是有的， 因为你比如说施瓦辛格曾经演过一个电影叫做《世界的末日》，还看到那个看到过没有？是讲到那个就是那个1999年那个12月30号在纽约地铁当中就发生，然后有个女子要被撒旦扮作一人那个已经做成人形的进行交合，然后生出敌基督等等等等，那故事挺那什么的拍得挺好的。但是呢，它反映出错误的神学观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意神的儿子应该？我的看法不应该是天使。为什么呢？因为道成肉身，灵借着肉体感孕，只应该人类历史唯一一件，就是耶稣基督。如果天使随便就跟人间的女子结合，就可以生出人来。道成肉身就不是独一的神迹了。那如果说到这里，那你会认为说，那神的儿子究竟是指啥？你知道吗？神的儿子有一个好办法，你去读那个路加福音第那个，你们看看第几章，那里呢就告诉你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耶稣基督的家谱呢，就一路往亚当那边去追，然后就讲到。赛特是亚当的儿子，然后就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原来圣经里啊，当提到神的儿子和人间的女子结合，生出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神的儿子应该是什么系统呢？应该是亚当、赛特那条属灵的系统。然后就到了挪亚那个时代呢，就和挪亚时代以前，就连神的儿子这个系统都已经出现堕落。什么是人间的女子呢？人的女子呢，就是该隐的那个系统是属情欲的，也就意味着属灵和世俗怎么样呢？结合了。所以最终呢，神就只在神的儿子这个系统，赛特这个系统当中，只找了挪亚一家八口。让他们得救，成为新人类的子孙。所以这是我的看见，这是我的解释，好吗？哎，但是犹太人的解释就不一样了。犹太人在主前呢，4世纪到施洗约翰之间，我们不是说有400年的沉默期吗？那么在那个沉默期间呢，犹太人出现过，你们知不知道出现过四经、伪经这样的一些经典，知道不知道？那些经典呢，没有被放在那个旧约的经典中。我们旧约经典呢，是以马拉基书作为最后一卷，但其实，在两约之间呢，还有一些其他别的经卷呢，只不过没有那么重要，而是我们这些特别的人呢，研究旧约的人才做内部参考。那犹太人有特别的有些文学作品，他们就讲到神的儿子就是指天使，然后跟人间的女子就是产生了结合。然后生出一些那个又属肉体又属灵的一些怪物来，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另外呢，就是族长们的年代，族长们的年代呢，按照亚伯拉罕他起码应该是在主前的最晚都不会晚于那个20世纪，也就是主前19多少年的时候，如果再早一些，也可以。那么呢，圣经当中另外有个人物，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约伯。况且约伯这个人物不得了，约伯被认为是与亚伯拉罕同时。由此你就可以知道，约伯记是一个多么不得了的一部圣经的那个经卷和一部世界历史上的人文学作品吧，太厉害了！他距今已经有那5000多年了，哇，这么厉害！那关于呢族长们的年代呢，你知道吗？一般如何来确定呢？比如说呢，那个在世俗的考古学家的角度呢，大家一般就认为呢，那个亚伯兰呢，再晚也不会晚过，我们是说不晚过20世纪，科学家们呢，人类学家可能算亚伯拉罕呢还要再晚一点，不会晚过18世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那个14章里。当亚伯兰呢从四王手里把侄子罗德抢回来的时候，在那个四王当中有一个王 叫做那个叫做那个，就是那个他是在两河流域那边的，幼发拉底河那边做王的，叫暗拉菲。这个王，那我问你们，你们有多少人去过，法国巴黎的卢浮宫？举下手。哇，不错。你知道，如果你去卢浮宫，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如果你注意过，我就恭喜你啊！如果没注意过，以后你们再去，希望你们一定要注意到，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文物，叫做《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是主前呢18世纪的那个这个实物，这个东西，因为汉谟拉比是主前呢被认为是18世纪的人。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提到汉谟拉比呢？因为汉谟拉比和暗拉菲。大家注意那个，不要注意辅音，注意元音。暗拉菲、汉谟拉比，它这个元音的方面呢，非常的相合。所以呢，那个有些语言学家一研究说，应该啊，与亚伯兰呐交战过的那个暗拉菲，圣经中的暗拉菲，就是当时在亚伯兰在那个两河流域那一带做王的汉谟拉比。汉谟拉比留下了《汉谟拉比法典》。后来这个法典呢是在苏珊城被发现，啊，这个真是无价呀！我感觉讲的在那个同一时期，中国人的东西啊，我们再说还不怎么有也比较原始，比较基本。你看《汉谟拉比法典》的话，那就不得了。哎，所以呢，大家一般这么定呢，就不可以把族长们的年代大约就确定下来了。所以呢，圣经不是只仅仅圣经提到这些事情啊，其实呢，在世界的历史当中，越到晚代，那么有些证据呢就越加丰富啊。好了，那我们呢，基本上呢，大致就给大家解释到这儿了啊，希望不要占太多时间了，但是也没有办法。那个关于呢作业的部分呢，大家就自己去思考啊，我们在这里就不多提。我看看现在几点钟了，我们42:02啊，那我们没有特别问题吧？没有特别问题，我们就进入到出埃及记，行不？哎，进入到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呢？是旧约经卷当中的第二卷书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啊，那个如果作为就是整本旧约圣经，我们一般可以说呀，那个出埃及记是整本旧约圣经当中的中心性的书卷。哎，也许你会问说：“哎呀，中心性的书卷，不是那什么，不是创世纪吗？”我们一般定呢，我们会认为是那个出埃及记。你知道出埃及记为什么会定为是整本旧约圣经当中的那个中心性的书卷？也就像我们画圈儿，一圈每一个圈都是一个书卷，画的最外圈、最中心圈是哪卷书？最外圈是哪一卷书？我们说最中心那个圈儿就是出埃及记，原因是什么呢？它是论到一个伟大的民族啊，从一个奴役他的国家干嘛呢？出走。而这个观念啊，它一直就像一个彩虹一样，影响到新约圣经。其实新约圣经也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些属地的神的儿女，也要完成一个伟大的什么呢？出走。所以呢。他的英文啊叫 Exodus，这个词儿挺难的啥的，它是来自于拉丁文，然后呢又来自于希腊文，就是来自于主前呢，那个3世纪所翻译出来的第一本那个旧约圣经以外的那个译本，就是七世纪译本。原来那个出埃及记的名称你知道叫啥？其实呢，由于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他在讲那个雅各家。从那个迦南美地，不是因为约瑟在那个埃及做宰相吗？所以后来呢，雅各家一家呢就离开迦南到埃及去躲饥荒。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当时那些离开迦南地的，当时的那些家中的那些人物，那些名字，所以按照希伯来文语言的排序，就是什么呢？这些名字都是谁？下面就是所有的名字，只不过呢翻译成中文，那这些名字就不能排在那个首句，那个作为那个第一开始的词， 哎，我们就可以看见呢，是另外一个文字排列，那就很有意思。希伯来文呢，它原来出埃及记的那个名字就不叫出埃及记，就叫什么呢？就叫做这些名字。如果你一看这些名字，哇，你一点都看不出它的主题来。直到七世子译本把它叫做什么呢？看整个的内容，然后呢，就发觉这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此就把它起名叫 Exodus，叫出走。哎呀，出走这个名字太精辟了。到后来呢，当那个天主教啊，把那个拉丁文的译本翻译成那个中文的时候，他们把它不叫出埃及记，叫什么呢？叫出谷记。谷是山谷的谷。所如果从就这个名字而言，我个人觉得，天主教的中文的翻法不如咱们基督教的翻法，出埃及记特别响亮，有动作。然后有时候那个，然后地点也有了，非常的清晰啊。那这卷书它的那个它的主题思想，你知道在交代什么呢？这个主题思想啊，你知道吧？就论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这个伟大的工作，所以他论到的就是上帝伟大的工作。在第一卷书呢，《创世纪》呢是论到主权，也有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如果比起来呀、啊。我们就得同意，你同意不同意？那个坐在一个整个民族身上，两三百万人口，让他们哇，那个过月节，然后呢，浩浩荡荡出埃及过红海，然后呢，行经旷野，然后呢，两三百万人的人口吃玛拿，然后呢，那个吃鹌鹑，那个声势多浩大，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手的工作。那相比起来呢，创世纪你也可以看到神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论到主权的方面比较偏多，论到那个工作呢，都比较跟个人有关。你比如说亚伯拉罕，很多跟他的妻子年老了生孩子，以撒安安静静的，然后呢，雅各所有的工作都做在他生命里头，性情里头，品格里头。那约瑟呢，上帝也是管他的一生。但是呢，你一到出埃及记，伟大的上帝的手去坐在整个民族身上，哇，那个规模大呀！漂亮啊，美呀、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你要是当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就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就在视频音乐当中把那个西方拍的那个出埃及记那个电影，把那个宏壮的音乐在你旁边放，哎，哇，特别能感受到那个情感来啊、哦，很不一样的。那有一个情形呢，蛮有意思的，当你读到路加福音9章31节。路加福音9章31节，哎，那里面呢记载了一件事儿，是啥呢？是主耶稣基督啊，在他要上十字架以前，他曾经呢带他的门徒就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做了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问他们，人说我人子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是第一件。另外一件事儿，他们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因为离黑门山比较近。他就带着门徒到了黑门山，然后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就上了黑门山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做了一件事儿，啥事儿？登山变相。然后耶稣呢，在那个异象当中呢，耶稣是跟摩西、跟以利亚在说话，很奇怪啊，不，耶稣基督不是跟以诺、以利亚在说话，因为以诺和以利亚都是什么呢？都是没有经过死就升天的。但是呢，那里面是跟摩西和以利亚在说话，原因是什么？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然后呢，我告诉你，哎，这是最妙的一个地方，一般人呢很容易就错过。圣经上就描绘说，摩西和以利亚正在跟耶稣谈论啥事儿？有关耶稣去世的事儿。然而去世的事儿。拿希伯来文，那个当然新约就是希腊文了。那个七世子译本也是希腊文，出埃及那个词儿就是希腊文。其实当讲到耶稣去世的事儿，就是在讲耶稣 Exodus。明白了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读经多关键。如果你仅仅读那个新约圣经，你一讲到耶稣基督去世的事儿，你会咋样？ 你一结合着马上，如果一到圣诞节，我有一个印象，我们教会每到圣诞节，在那个受难节的那晚上，在屏幕上都会引用基督受难的时候那个最苦的、最受难的那一幕，是不是？你一看了，你只想哭。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一看出埃及记，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我请问你，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是哭着出来的，还是喜乐的出来的？我告诉你，你读完出埃及记啊，然后你再结合着基督受难，你会发觉，你会情感上会出现在处在两难之间。在那之前呢，你一想到基督是羔羊，为我牺牲了，身上抽那么多鞭子，哎呀，那个抽啊，然后最后又被钉死，你只想哭。但是读到出埃及记，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了，然后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家里面一边吃着羔羊肉，又一边唱着歌。是喜乐的，最后是高兴的，然后又向埃及人索要金银首饰，高高兴兴的离开，然后就准备着过红海，是带着喜乐的情绪的。那最后你就搞得为难了，你就我告诉你，今天我都为难，我都不知道我究竟该喜乐还是该就那个究竟该特别难过，应该这两种情绪都要有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真是耶和华神成就大事。所以呢，圣经当中当讲到，因着羔羊，以色列人出埃及被出走；新约就讲到，因着耶稣，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外邦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出走。我们离开哪里啊？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但已经不属这个世界了。在哥罗西书那个第3章1节2节那里告诉你啥了？还记得吗？周间查经有没有，又还给教会了？没有吧？那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然后你们已经复活了，你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在讲外邦的教会又在地上又在天上的事实。哎，所以呢，如果结合着这里啊，这个伟大的出走，它是非常紧密的，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大家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呢，就请那个特别那个留意。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呢，就是那个本书的分段。本书的分段呢，我们也是用比较粗略的角度看，只分成那个5个段落了啊。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离开埃及，然后呢，到西乃的这个旅程，哎，很精彩啊。我们到时候读的时候就可以注意细节。然后19章到24章呢。就是那个摩西在西乃山上，跟神，那个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是透过摩西，然后25章到31章呢，就是关于会幕的这个相关的礼仪，讲到会幕里面各样器物啊、形制它的被造啊，都特别有一个原则，那个当那个会幕的所有的器物，一些细节被造的时候，按照希伯来书的教法。有一个原则，非常非常的关键，叫做按照山上的样式，指示的样式。所以呢，当讲到会幕的被造，后来就会直接影响到教会的被建造，都一样。教会在地上的被建造，也一定要按照山上耶和华神所指示的那个规模和形制，比如说多大的尺寸，用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可以，什么样不可以？有的时候解释了不可以的原因，有的时候没有解释不可以的原因，非常有意思。哎，所以呢，那个这些内容非常的关键。然后呢，当那个山上，当摩西领受约，还有那个知道教，就是那个这个会幕各样的器物当怎样造的时候，地上已经山下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那个百姓。唆使亚伦，强迫亚伦，给他们给他们有个交代，有摩西一去不上去了，哎，不回来了。那我们没有神不行，但是他们所要的神是什么神呢？哎，一个金牛犊出来了，哎，那个金牛犊出来的非常有意思啊。你看圣经的解释，看圣经的讲法，亚伦后来解释那个金牛犊怎么出来的。百姓们把金银首饰交给亚伦，亚伦把那些金银首饰投在火里。 金牛犊自己走出来了，是那样吗？那肯定不是那样。所以你就知道，大祭司亚伦的那个罪当中啊，是拿着咱们中国人的话叫做闻过是非的，他是有谎言的成分。哎，所以我们一般呢讲到那个，大家注意，就是从那个从出埃及记，然后一直到民数记。里面当讲到那个亚伦和摩西的时候，这两个人呢，其实都从神那里，有神说话给他们听，但是呢，神对他们俩有区别。有啥区别呢？神在跟摩西说话的时候，亚伦在很多时候可以不在场，那意思是你他不听都行，他可以不在场。但是如果神跟亚伦说话，摩西必须在场。你知道为什么？上帝不放心的，就怕这个亚伦怎么样？是喜欢给增添一些画蛇添足，增加一些细节的人。所以亚伦呢，摩西是口才不好的人，他称自己是，那个左口笨舌，你知道吗？神反而放心他，这人呢不添加也不减少。亚伦呢是口才好的人。神明确说：“你哥哥亚伦口才好，让他帮助你。但那口才太好的人，得小心。对，不小心呢，就增添不少细节来。哎，这是蛮有意思的啊。然后呢，所以32章、34章呢，就是约被破坏之后，伟大上帝如何来修复啊？在这3章中啊，3、2、3、3、3、4，大家特别注意呢，就请注意那个摩西他的位分。”他处在一个，就是其那个中保代求者这样的一个地步，哇，你看到他，上帝说要让他的家族，你知道吗？伟大，但是呢，那个，但是摩西拒绝，摩西就有着什么呢？就有着那个保罗那方面的心智，就一心想着说那个，我为着我这自己的骨肉啊，哪怕我的肉身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所以呢，摩西爱自己的百姓，就爱到那个舍己的地步。所以你好好读，然后呢，在那个里头呢，大家另外抓住的，我就建议大家抓住一些要点。你知道怎么抓住呢？就抓住摩西怎么跟神对话。那摩西呢，特别懂得伟大上帝的慈爱的属性，因此在圣经当中啊，摩西作为一个代求者呀。他厉害的一个地步，他的诀窍所在，就在于他把上帝的那个伟大的属性啊，抓得牢牢的。什么叫上帝的属性呢？也就是上帝所示的。也许你会问说，上帝所示的是啥呀？自有永有。他既不被生出，不被造，他也有一天，他也永远不会消失，不会殆尽，不会灭亡。伟大的神呢，永远存立，自有永有，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他所示的。另外还有什么他所示的？他公义，他见到罪，他一定会惩治，对不对？还有他信实，他说话一定算话。然后他怜悯，他良善，等等等等。一个最关键的，摩西所抓住的，你说这是哪一样？慈爱。慈爱这个词儿呢？这个词儿啊，在希伯来文读的时候叫 hesed，hesed。那在整本旧约当中呢，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而且哪个人讲这个词的频率最高呢？大卫。如果你读那个旧约诗篇的150篇呢，尤其大卫诗篇里，大卫不断的强调耶和华的慈爱、慈爱、慈爱。原因为什么呢？耶和那个，大卫。体会到耶和华的慈爱，摩西去体会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慈爱是有一个特别的特性，就是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那我请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有恩典有怜悯是啥意思？恩典呢，是指配不配的问题。哎，比如说。外邦人，我们不配得恩典，可是我们得了。我们身上有恩典，你知道吗？这就叫恩典。什么叫怜悯？ 为什么圣经中会提到说怜悯是像审判画圣的？为什么？怜悯是特别指着这个人呐，该受审判，该判死刑。结果呢，上帝说：“因为我爱他，我就不判他死刑。”所以大家注意这两方面没？恩典是指针对不配得的人得了爱，那爱叫做恩典。怜悯是指着本应该受刑罚、受审判的人，却不受刑罚、不受审判，这人被怜悯了。感谢主吗？如果你好好思想一下，这些都临到你我的身上。所以呢，摩西就牢牢地把这个抓住了，然后就用这个什么呢？用摔跤祷告的角度，与神来对着劲，对着劲儿。神很生气，神一看到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了，然后呢还有犯别的罪，你知道吗？神一生气的神就会说了：“我不跟你们去了，我派我的使者跟你们去。”但是你知道是摩西怎样？摩西就不，摩西坚决要，不是说神的使者不好，神的使者也好，但是摩西要的是神，你若你自己不跟我们去的话，我们干脆也不要去了。然后摩西很肯定，伟大的上帝在以色列民身上的爱一定是长久、永远长存的。原因是什么呢？摩西就要跟上帝说的是。你就是这样一位上帝，你是咋样的上帝呢？你其实就是说，拿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你嘴上说的很硬，说的口气很硬很厉害，但其实你是又有怜悯又有恩典，然后那个又不轻易发怒，又是有丰盛慈爱的神。我告诉你，神一听见呢，他那个心呐，刚才还装着很硬很硬的。要发怒啊！要不跟着去啊！顿时间，摩西一这么祷告，一这么跟他说话，神的心哗就热就化了。我跟你讲，这就是为什么人祷告，人要学习圣经当中的祷告，就是学习圣经当中的人怎么祷告，不是单单是禁食多少天，然后祷告那个匍匐，跪下来多少次，因为有的时候要匍匐好多次嘛，一天赞美主多少次，不仅仅是这些数目性的。还要抓住实质性的，那个实质性就是把上帝的那个什么，他的属性给他摸到。你等到后来当读，我为什么这么教你们呢？等你读到大卫的时候，大卫就是这样。大卫，你看犯了那么大的罪，但是大卫有着一种姿态，就是抱住神的腿，主啊，我就赖上你了，我就这么不好。哎，大卫甚至最高的形容，在扫罗面前甚至形容。我还不如一个那个体勺啊，就是那个个凿，东北人、山东人这都叫个凿，个凿就是跳蚤。还有我连死狗都不如，大卫就这么形容自己。但是大卫就知道，他一定得上帝的爱。结果后来上帝拿这个人没办法，上帝后来就说到大卫，就是这是合我心意的，不是说大卫别的丰功伟绩合他心意。大卫在明白伟大上帝的属性的方面，特别是合神的心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撒母耳记下那个24章的里面，你知道那个在数点人数那件事上，普查人口那件事上，那个后来先知加德从神那里来，然后就告诉大卫几件你选吧，被人追赶，饥荒，哎。那个总共的那，然后大卫最终选什么？你知道？大卫说得很清楚，我不愿意被交在人手里，我愿意被交在你手里。你知道为什么不交在人手里？人一刑罚起来呀，没有节度。如果要是大卫说你把我交在人手里吧，人要借此来惩治大卫的话，那就打得很重，可能。我那个亚述巴比伦后来为什么被惩治？就是神借着他们作为棍，作为杖，结果他们惩治神的百姓就过度了。他们一过度，上帝说：“我要现在要惩治你们了。”但是大卫知道，我愿意交在你手里。然后大卫说：“因为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样的祷告是不是 懂得神心意和属性的祷告。哎，所以这方面啊，很是诀窍。所以呢，读到32、33、34这三章，就请大家注意。然后最后呢，35章到40章呢，就是会幕的建造与献礼。那这个部分呢，就非常的荣耀了啊，它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就有点像那个所罗门后来建献殿那个献殿所发生的情形呢，非常的相似。所以大致的分段呢就是这样子。那接着呢，我们跟大家提一下呢，关于本书的这个作者他那个中心角色，也就是摩西啊。那提到那个摩西这个人呢，是蛮有意思的啊，一般呢现在关于他的所处的历史时代说法都好几个，有说15世纪的、14世纪的、13世纪的，最晚还到12世纪的，哎，但是我一般呢，我比较赞成应该是主前第15世纪比较合适，哎，为什么呢？因为在主前第15世纪那时候呢，就是在当时的埃及呢，出现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法老。那个法老呢，非常的凶残，比较厉害，叫做拉美西斯。那个拉美西斯呢，其实如果要是翻成2个字儿，就是以色列人建造的2个吉赛城，那个集货城之一，叫做那个兰塞。兰塞其实就是拉美西斯。那个拉美西斯2世，他后来呢，他甚至的陵墓在埃及都已经被那个被挖掘到了。所以有那个陵墓的实物可以去看到啊。那关于埃及呢，我们那个实际上是相当有内容可谈的。而且呢，埃及这个国家啊，它跟那个古代以色列的历史呢纠葛的时间非常长。你如果读旧约圣经的话，你会发觉，甚至北国和南国的2次的灭亡都跟埃及有关系。而且为什么有直接关系呢？因为啊，北国和南国呢，后来为什么分别被亚述灭、被巴比伦灭，都是北国和南国在当时呢，在国际环境当中，他们后来就从政治外交的方面来考量，说我们究竟投靠谁呢？你知道现在国家也都是嘛，一个国家是跟俄罗斯比较好呢，还是跟美国比较好呢？哎，这个任何一个世代啊。人们都会有选边站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选择，在犹大和以色列古代的时候呢，他们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是大家注意到呢，从地理上，其实呢，那个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距离埃及的距离，都比北国和南国距离亚述和巴比伦的距离要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近就有点唇亡齿寒的道理。那我依靠了埃及。只要有外边的亚述、巴比伦一打过来，那埃及迅速过来救援就来得比较快。所以说，从人的思维啊就是这样，但是从神的思维，它不是这样。从旧约的历史上啊，如果今天哪个国家是靠哪个方向、哪个方面呢，我们不发言。可是古代呢，按照神的观点，按照先知的观点，神是希望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埃及和亚述或者是巴比伦，谁都不要靠，只仰望神。但是问题是，人就是要想给自己找个大哥，所以呢，历史上那个以色列和南国呢，通通都搞错了，所以后来直接导致他们的国家灭亡。而到了关键时刻，历史也证明，埃及没有救北国，埃及后来也没能救到南国。人的希望彻底破灭，所以大家注意到这历史啊，我先提一下。那埃及呢？哎，那个现在时间马上就到了，现在29分了。今天呢，我们又很高兴啊，能够进入到那个出埃及记当中。那我们希望呢，下个礼拜天就能够把出埃及记好好结束了啊。我们将会越来越快啊，所以你们。只管放心那个我们会按照该恒定的那个进度往前走。那我们呢现在是29分，我们就不讲下去了。本来呢在这个背景性的内容呢，还有一些好告诉你们的，我就停留在这儿了我们来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在这儿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 主啊，你的话语真是奇妙，我们越读越欢喜，越读也越感觉的甜蜜。求你继续的赐福我们剩下的几个礼拜的内容，让我们靠着你，从读经的过程中，更多的领受你属天的恩膏，然后领受属天的喜乐，然后也把你的话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既当食物之下，又当光，又当那个灯，作为我们的引导，我们就成为一个享受你属天平安和福分的人。祝福我们分散的脚步，我们仍处在新春佳节的这个喜乐和那个美好的节日气氛里，就让我们每一次的与亲朋好友相聚，然后呢都充满属天的喜乐和平安，让我们归一切荣耀颂赞给在天上的主，就让那平安归给在地上所有属你的人。我们这样散去，你继续不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这样的称颂，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